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四十八章，第一集。强攻汴京的军事行动结束后，金邦入侵部队的主要任务由攻城转变为搜刮汴京城里的财富。汴京乃宋朝百年之都，天下之财十之八九悉聚于此。虽经金人屡次勒索，若欲竭泽而渔，其中的潜力仍是大可一挖。这一次的搜刮相当广泛，也相当彻底，除了官吏商贾的家资和百姓糊口的钱粮外，亦包括了历次勒索皆未触动过的皇家物品。凡天子及楚王的法驾、卢布、仪仗、车骆、礼器、礼经、大乐、宣驾、乐舞、祭器、八宝、九鼎乃至印版、文集、公图、古卷等，无论巨细，俱在搜掠之列。掠物之外，还要掠人，被掠的对象以皇宫里的年轻女子为主，亦包括了权贵家里的侍婢，以及教坊连人、百工艺匠等。这个洗劫汴京的工程十分浩大，但由于有钦宗赵桓在金人的威逼下下达的务必尽力满足金人需求的诏书，再加上屈膝侍金的北宋吏部尚书王世庸、开封府尹徐秉哲等汉奸的积极配合，完成起来也不算是特别困难。比较困难的任务是搜寻金人指名道姓要得到的汴京名妓李师师，因为李师师已在金人破城之前便从慈云观搬出，遁入民间不知去向了。然而这李师师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钦点之人，不能轻易放过，无论其是死是活总得有个交代。金帅宗翰意欲亲见一下这位将大宋皇帝迷惑得晕头转向的绝色佳人到底是什么模样，于是他就亲自下令把寻访李师师的任务指派给了北宋太宰张邦昌。这个张邦昌此前曾任中书侍郎，钦宗即位后升任少宰，在白石中、李邦彦等相继去之后又进太宰，变成了北宋朝廷的首席执政大员。此人头脑比较灵活，善于看风使舵，也具有较强的办事才干和交际能力。宣和七年冬，金军首次兵围汴京时，他曾作为记忆使者随同康王赵构被遣往金营充当人质，使得宗翰对他的人品秉性有了初步的了解。此次破城后，钦宗被俘，宋廷瘫痪，是张邦昌带领着一千降臣降将出面支应维持，帮助金人在弹压反抗、稳定秩序、约束百官、执行军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省了宗翰、宗望不少的心，令他们比较满意。宗翰虽然凶蛮，但却是个重义之人，从人品上讲，他是崇敬敢于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誓不低头的李若水那样的忠烈之士，而瞧不上张邦昌这种圆滑无骨的降臣的。但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他所能利用的却只有张邦昌之流。其实从张邦昌的本心来讲，又何尝愿意做这个汉奸魁首？屈膝侍金必遭万人唾骂，这一点他清楚得很。然而身为当朝太宰，当此强寇灭国之际，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或者大义凛然地抗争到底，或者委曲求全，苟且保命。舍生取义当然是可以万古流芳的，可是像李若水那样大骂几声金贼送了性命，究竟于事何补呢？何况连皇上、太上皇都没有与金人誓死抗争的勇气，臣子们凭什么就非得宁死不屈？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权且俯首为奴也是一种通权达变的策略，只要不真正为金人尽心尽力地办事就是了。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考虑和权衡下，选择了向金人降顺之途。但是当他一旦沦为侵略者的一个奴才，一条走狗，那便由不得他不尽心尽力地为主子效劳了。领受了寻找李师师的任务，张邦昌起初并不以为是件难事，行动起来以后才知道此事是比较棘手的。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二集，敬请收听，再会。